换句话说，自相共相则有自性，自相共相则有慈悲。那么体不变，也就是说它的体性不普遍，换句话说，各守自己的本位，不通于于法之上，这个属于自相共相。那么体变通呢，属于自性慈悲哦，自性慈悲哦。换句话说，它的体性和普遍存在，通于于法之上。这个也就是前面我们所解释的。好，接着我们再看，何以知之？下边呢这个你讲这些话有没有根据呢？所以下边就引出根据来。这个何以知之？怎么知道这个道理呢？有什么根据啊？下边他就引这个因民，向因民上说，有法因自性，法是慈悲，有法是属于前程，法是属于后程，那么有法就属于自性，后程的法就属于慈悲，这个是因民上说的。接着如五蕴之中，像五蕴当中他说到，思数体，思数体属于自性，思心所的自体属于自性，有若无若，我无我的这些道理呢，就属于慈悲，这个属于慈悲。还有数论，数论外道，我是师，我是属于前程，属于自性，师就是属于慈悲。那么自性就是有法的缘故，师的慈悲属于法，就是属于后程，有法属于前程，就是前程的缘故，还有后程的缘故。这个就是我是师。那么无非我之共相，无非我之共相亦有自性，师之自性自相亦有自悲。这怎么说呢？无非我，无非我之我无我的共相，共相也有自性哦，也有自性。那么师的自相，我是师吧，师的自相亦有自悲。好，这个我们就引上去有加以说明。这个就是一眼他上头说，一眼就此地从事前义，这个就是解释，重新解释前面的义理。像我无我，我非我，我非我这是属于共相了，是吧？因为通于诸法之上的，属于共相。那么令之得使令他之得以先成过一民之自性，因为他摆在前程的缘故，所以也叫做自性。换句话说，这个就属于共相也有自性，是吧？这个就解释共相也有自性。然接着师之自相亦有自悲，下面就解释这个。然而师是使令师，然师令是自性，以后成故亦名自悲。师他是属于自性，而因为他摆在后成的缘故，所以叫做自悲。换句话说，自相也有这个自悲，自相有这个慈悲，到这个情形。好，接着我们再看，今此中言不同于彼诸法之相，非名等权为现量证，名为权共相。今 此忠言现在仪式当中所说的不同于彼诸法的志向，不同于彼诸法的志向，非明等圈，不是随明等可以诠释的，明俱文等可以诠释的，为限量证，唯独限量所证之，这个就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这个必须要限量啊，这个证你呢啊，要知道水的冷暖啊，你喝下去自然就知道水的冷暖，不必用言语去诠释，言语诠释不及啊，是吧？所以呢，把这个非明等权为限量之限量证，名为全共相，所以这个名啊，唯独全是这个共相，也就是假字所分别的啊，它属于贯通于法之上。好，接着，今言全自性法，即是共相之自性。现在讲这个名权名，它能够诠释自性啊，是什么呢？就是属于共相当中的自性，共相当中的自性哦，而不是哦自相中的自性啊，自相中的自性它诠释不到，只能够共相当中的自性。其他自信者体义，自信是什么呢？就是法治体之义。那么自信就是法治体义，治体的义理，吃别是什么？属于法体之上吃别的义理，即自相共相皆有体性其吃别义故。也就是说，在自相以及共相都有非同体性以及慈悲义理的缘故，换句话说，自相共相都有自性及慈悲啊，这个也就得是重新解释前面的义理啊。接着，明权自性，但权共相之共相中之自性，不得自相中之自性哦。这个名它能够诠释自性，指的是什么啊？指的就只能够诠释共相当中的自性，而不能够诠释自相当中的自性哦。啊，自相当中的自性像什么呢？比如水之冷暖，这个属于唯独限量所证之，不是缘所能够诠释的，是吧？你讲说水冷暖啊，还不了解到底多冷多暖，你倒不如手摸一摸或者喝一喝就晓得了，是吧？所以呢，明权自性指的就是指诠释共相当中的自性，而不能够诠释哦，不能够得到啊自相当中的自性啊。啊，那么这个我们来举例加以说明，比如讲到这个共相当中的自性，这种清啊，清像清是属于自性，那么而在这个清之上有常无常等，这个属于共相啊，所以呢清就属于共相当中的自性，共相当中的自性，而这个常无常等是法体上的痴别意，痴别意所以只能够诠释共相当中的自性，不能够全把自相当中的自性。好，接着第二个问答，问何故名自相共相，为什么缘故称作自相跟共相呢？好， 下边就回答啊，答志向法治体为政治之言说不齐啊。其实我们前面呢所列的表啊，就也有说了是吧？这个属于了啊，法法的治体治之体性啊，也就是诸法治之体性，这个属于志向。而这种体性呢，不是指这个真如本性哦，不是指这个、哦、为政治之，唯独限量的心智所证到的，言说不及，不能够用言语来诠释，诠释不到他的法体。哦，这个属于志向。那什么叫做共相呢？就是法体性。法的这种体性啊，言说守其假字守言啊，法的体性假字守言，言说守其法体性，言说守其什么意思呢？这个一言他就说了，如同幻水浮等得其相，非得离言法体。我们称呼好、啊、水火等等，水火等等啊，好、啊、我们就知道哦，水火的象征是怎么样，是吧？而不是哦，不是你得到这种离开言语的这种法体哦，不是真正的得到水啦、啊、真正真正得到火，你只知得到水火的象征，不能真正知道它的法体。比如水冷暖自知，火有多热的这个情形是吧？这个叫做啊，如幻水火等得其相，只得到水火之相。而这种水火之相呢，是言说所及，而这种水火真正的法体呢，言说不及，是吧？啊，所以共相是言说所及，所以假字所缘，假字也就是属于自属智所能够圆律的，那么言说他可以过得到，可以过得到他的什么，他的相，不是真正得到他的这个法体。好，这一套接下来再看第三套。问如一切法皆言不齐，而复乃云言说其法，是为共相，亦何归凡？啊，这个就是说了，如一切法皆言不齐，啊，就是说一切诸法都源于前世不齐，前世不齐他的法体，而现在却又说，却又说言说其法，现在又讲言说能够过得到，是为共相，这个就是属于共相，依何归凡？怎么啊？这样子的这种归为呢？相反呢？怎么所说的互相矛盾呢？好，下边他就回答，就回答，共相是法之体上义，更无别体。共相也就是属于万法自体上的知别义，自知法体上的知别义，更无别体哦，更没有另外的这个、体性，这个属于共相。且如明权佛等法时，则非佛等，姑且如同用这个名来诠释佛等等诸法的时候，就这这就有限制的意义，限制啊，限制哦，非佛等，它只是限制，不是佛等等啊，只是限制非佛等等，此意即通一切佛上，而这种意呢，它就通于一切佛之上，故言共相。所以啦， 这个叫做共相，得其一也。换句话说，也就是得到他法体上的这个痴得意，法体上的这个痴得意，而不是哦，不是空无我等是共相离啊，不是属于啊苦空无常无我等等的这种共相他这个义理。这种共相理呢，它是普遍一切法相啊，普遍一切法相。而这里所说的这种共相，是指法自体上义更无别体的这种情形，不是苦空等这种共相啊，普遍一切诸法它这种共相的义理啊，这样子。接着再看第四。第四也就在问，若而这一切法不可言啊，若这一切法不可言，这是什么意思呢？根据义言，他说了这叠浅啊，这个重叠前面呢，义和归反的难义啊，重叠前面义和归反啊，怎么这样互相矛盾呢？互相违背的的这种困难之意，更从呢再重新来问啊，再重新来问，这个就是说，若言自相离言为政治之明确不得，但得共相之自性而则这一切法不可言等正难也啊，这个就是说了，假如说自相离言，志向它属于离开言语，它非言所守则为政治为夺啊，限量的这种智慧啊，这种限量的心智所能够政治民权不大啊。那么这种民具啊，权势不大，权势不大，但的共相之自性只能够这种名呢，它只能够得到共相的自性，而不能够得到啊自相的自性哦。啊，这个前面就说到了啊，这个。而且如此的话呢，即一切法不可言等，如此的话，应该一切诸法都不可言啊等等啊，这个就是属于正式的问案。就落到现在正式的问案，由前面然后落到少了，即一切法不可言，如此的话呢，一切诸法皆不可言，皆不可说，不可说啊，这样子。下边他回答，不可言言亦不成立，则可言故，言不可言啊，这个下一行的言不可言啊，把它挪到这个四个字呢，把它挪到则可言故，言不可言啊，这样子才顺啊，才是一个段落啊，这样子。也就是说，不可言言亦不称理，则可言故，言不可言啊，就这个上头第二行的言不可言，把它挪到第一行的下边。就则可言故，言不可言，这样子。好，我们加以说明，不可言言，不可言之言，亦不称理，也不称合真理，也不称合真理。则可言故，言不可言，是遮除，换句话说，就限制可言的缘故，而说它。不可言好，切他非不可言即称法体，法体亦非不可言故，非不可言即称法体哦，法体哦亦非不可言故哦，非不可言就能够称合法体，不是说不可言就衬合这个法体，法体亦非不可言故，因为法体了啊， 也不是不可言的缘故，寡体也不是不可言的缘故。而今乃言明德自性法，共相为自性故。而现在说到明德自性，明德自性就属于共相为自性故，换句话说，这个就属于前面的啊，只能够全是共相当中的自性，而不得共自相当中的自性。换句话说，明德自性就属于共相当中的自性啊，这个意思，就是只能够诠释共相当中的自性，而不能够诠释啊自相当中的自性。今应结此法，今应结此非法体，其亦可然。啊，此非法体，其亦可然，什么意思呢？上头啊，一眼说，一说，它的意思就是说，无常共相是法体上义，可有全他之义，故云其义可然。他的意思就是说，啊，无常共相是法体上这种慈悲义，可有全他的这种义理，啊，可以有啊诠释，得到他的这种慈悲的义理，故因所以说其义可然，啊，今应其此非法体，其可然啊，意思是非肮脏。接着，言明等全共相，非未记的共相体。但遮得之相，故曰明全共相。讲这个明明等明具文等全是共相，不是说就是得到共相的这个法体啊，只是遮除啊，遮除得这个指向，所以说明全共相。有关这一段，在议院里边，他又这么问他，就说问：遮得自性，明德共相，遮得自性，明德共相，亦应也应该，遮得共相，焉得自性，也应该啊，遮得共相，焉得这个自性。他回答就是说：自相为内证。自相为夺，啊，内证哦，啊，内证也属于限量所证，不可，啊，这个也就是属于为证自知，啊，不可说言劝。共相义宽通，啊，共相的义理比较宽广，变通。假说名言道，所谓假说名言可以劝道。平人可以劝他，啊，这样子。接着再看第五，若尔知明不全自性，不得共相之自性故。啊，若尔就是说，假如根据这种解释，也就是明不能够全这种自性。也就是不得共相之自性故，他不能够全得共相之自性的这个缘故。他又这么问了，怎么回答呢？准五根五尘心心法得，此亦应是。这个就一眼他怎么说了，就是问如何有此文来，怎么有这个文来呢？啊，准五根五尘心心法的此一因师，怎么有这个文字来呢？这种文从哪边来的？ 意云，意思就是说，根尘等心心守得，民权不达。根五根五尘等等心心守，那么心心守法能够得到，而民权不得，而这个民呢，民气文等权势不得，能够由根尘等心心守得，而这个民权势不得。问他就是问，若不得者，因何言民得共相之自性也？假如不得的话，民权不得的话，怎么说民可以得到共相的自性呢？前面不是说啊，民可以得到共相的自性呢，是吧？他就回答，不得法上无常等别义，云得自性，如前亲史，不得无常别义，言得自性，不同心等得自相。回答就是说，不得，不能够劝他法上法体之上无常等慈悲义理，云得自性，这个就叫做得这个自性。如同前世亲的时候，不得无常的等等这种慈悲义，言得自性，这个就叫做得到这个自性。不同心等得自相，不同心等心心法等得到这个自相。那么另外这个古德他又这么说，这个不同的体式就是说，右蠢五根乃至此意因施者，就是属于前面的这个回答这一段。他解释说，第八世原五根五根随限量五根是限量得自相，五根它随限量它可以得到自相。于心远近或彼或非，而其余的心哦其余的这个心心所法圆净，还原这个境界，或者属于非量，或者属于彼量，或者属于非量，故言此意因施。所以说这种义理应该好好的思维思维，这样子。接着我们再看这个答复的另外的这一方面，就是说，准五根五尘心心法的此意因施，然不得共相之别义，民得自性，非全称，非全称共相之自体也。这个就是说，然不得共相，然而不能够全得共相的这种自别义，民得自性，这个叫做得到这个自性。非全称共相之自体也，并非完全得到共相的这个自体。这个我们再加以补充说明，然不得共相之别义，民得自性。这个根据意蕴，他说到如同说如同讲这个佛的时候，讲佛的时候它是通一切佛，通一切佛，那么这个叫做共相叫做共相。不得这个木草等的这种痴别意所以讲佛的时候呢叫得到民得共相之自性，这个只说了这个得到共相的这个自性。非为完全称共相之自体，民得自性，而不是说这种原理的诠释能够称合共相的这种自体，叫做得到这个自性。 这一段呢，就加以说明，这个答复就属于挺是前面的。若而既泯不全自性，不得共相之自性故。接着第六他这个问他，接着他再问了，如色蕴还有若无若像这个色蕴它属于自相，而若无若法呢属于共相。色蕴中色处等，还有色蕴中的色蕴色蕴中的色处等属于自相，色蕴中的色蕴呢属于共相。所以它色处当中再分析下去，色处当中都亲等属于自相，然后色处中的色处就属于共相。接他亲等属于共相，随数等就属于自相，那么接他数等就属于共相，知等就属于自相就是换句话说了，比较细的就属于自相了比较粗的就属于了共相了，这样子一直分析下去了。然后知等又属于共相，即为呢知他在分析成即为，都属于自相，这样子这他那个问的意思了。好现在这个说，今年不得自相，为是不得五蕴色总自相，为不得亲等色别自相。现在说不得，不能够全他，不能全他自相，到底是不能够全得五蕴色法的总自相，或者是不能够全得亲等色这种别自相呢这样子下边有答复了，答俱不答，都不能够全得色其亲等非全部其故色以及亲等这缘全不及的缘故，都是缘于全是不及它的法体它这个缘故。好接着再看第七问，若而即若无若等起全得起，若而那么即若无若等如此的话即若无若等起全得起，就着这个若无若法等，难道完全能够全得起吗？如佛言有若，佛言非有若，凡夫言无若，凡无言非无漏，像如同佛陀说有漏，佛陀说非有漏，凡夫讲无漏，凡夫讲非无漏，如全否时亦不稍可起的若无若耶？如同全是佛的时候也没有佛来烧你的嘴巴，难道得到真正的能过，而你在讲这个若无若法的时候，难道真正得到这个若无若法吗？他的意思是问意是这样的。好接着回答，而言明得共相之自性，此亦但车得自相，非为明之得共相，然法体不可收自相共相，以假言全也。未有定量且名共相，非为自共相法，名言守则。 啊，这个回答就是讲的啊。而也明得共相之自性而受道，这个明能够全达共相的这种自性，此意这种义理只是哦一种遮法，遮什么呢？遮得这个自相，非为明即得共相，就是说明他就能够全达啊这种共相。然法体不可收自相共相，然而诸法的这种自体哦，啊，不可以收自相共相，以条言全也。因为这个属于啊假设用言语来诠释来代表罢了，啊，未有定量且名共相。非为自共相者名言所推，这个就是说有这种啊定量，也就是属于一种标准，啊，就是说有这种标准，姑且称作共相。非为自共相者名言所推，啊，那么并不是说是共相名言能够诠释得到。为什么呢？因为你讲火的时候呢，实际上啊这个没有火来，是吧？所谓的名言所不知，名言所诠释不知。接着第八，哦，他在问何故不利宋为不相应，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何故哦，不利字哦，文字的字，文字何故不利文字啊？何故不利字这个字啊？光是字啊，文字的字哈，啊。何故不利字与宋中为不相应啊？他的问意思非常的好。然后下篇回答，以离名其文无别用故，因为字哦，离开名其文身没有另外作用的缘故。这样子，好，接着全法体意名其已作，为二所依文用已足，故宋不利。全是法体的义理，名其可以解释的周到啦。作为名句二者首依靠，文用文的作用已经周足，所以宋上不利这个字，啊，我们宋之上他就不利这个字。进不及名等，退不如文故，啊，进一步来讲他赶不及名等啊，因为名他可以表现很多意义。退一步来说，他不如啊，不像这个文的缘故，不像文啊这个那么简单的缘故啊。换句话说，字他又比较复杂，非常差，所以不必立啊。接着，此虽有都字，未了有名。如西坛章等有都之名啊，未了有句啊，这个什么意思呢？此虽有都之，这个虽然有许多字合在一起，未了有名啊，未了啊有这个名，还不能够了解未了。有这个名，因为名是属于多文合起来成为名啊，这样子啊，这样。如西坛章等有多字名，像西坛章就是属于印度的这种字书，啊，就指令孩童认字来用的，像我们中国的千字文啊， 这个西坛章跟我们中国的天字文大概是属于同列的啊，这种情形。如同西坛章等有多字名，有多字的名啊，未了有字有句，虽然有多字名，未了有这个句，还它还不构成这个句，未能够啊了解啊，那么有这个句，如杂心云。杂心就属于杂阿比昙心论，像杂阿比昙心论说，言而其于彼等，虽有名字无据，显义未明故。啊，说了，言而其彼等，言而以其彼等等，虽然有这个名字啦，可是没有据，还不构成据，为什么呢？显义为缘故，显示的义理还不圆满的缘故。若波罗僧即法满说，即说为句。啊，今是名色，故不必收受。啊，像这个波罗僧，像这个波罗僧啊。波罗如同灯之照明，这个波罗灯啊，就属于什么呢？即法已经满足了，即合这种法的意义已经满足了，即说为句，这个就可以叫做句。换句话说，波罗灯，波罗灯啊，就可以称作句。今是名色。故不必收受，现在是属于名手收受，名手收受，故不必收受，所以他这个字呢就不另外啊在立于啊这个颂当中啊，这个颂中他就没有讲出来，没有讲到这个字啊，这样的。根据这个句子呢，句子有两种意义，第一种属于即法满足，我们再补充说明它啊。第一种属于即法满足，第二种呢显义超缘，显示义理已经周足圆满，这个属于句子的这个意义。好，接着我们再看下文。问曰：上来虽言名等俱生，若名等是不相应形状，色上区区非不相应，生何故而？啊，这个就是说，啊，就问到，上来虽然说名等、名俱文等俱生。就是属于身上所假立，换句话说也就是属于身上的区区，若名等是不相应行法，假如名俱文等是属于不相应行法所说色的话，色上区区非不相应，身何故而？这个色上的区区，色上区区也就是属于长短方圆等等，这个属于色上区区，非不相应，换句话说它就属于相应法，属于相应法，换句话说这个属于色处所说色，属于相应法，生何故而？那么这个生何故而，生为什么缘故是如此呢？是属于这种不相应行所说色呢？这个他的问这个的用意就是说，维持他原来的看法，就使令呢这个名等等成为实法 成为实法。接着我们看这个论文，此三离生虽无别体，而假实义亦不计生。此明居文三种，离离开这个生，虽无别体，虽然没有另外一个字体，而假实义，但是明居文是假立法，而生是实有的，有假实的不同，所以也不计生。所以不计生。